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海漫游。今天要为您介绍台湾的罗西燕雕。文房四宝在古老的中国流传了几千年，在过去它们是读书人一日不可或缺的书写工具。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到了今天，人们的生活习惯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从过去使用笔墨书写改变为电脑打字，无形中也使得人们和砚台毛笔的距离越来越遥远了。那么说到笔墨纸砚这文房四宝，每一样都有他们的专业跟可观之处。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要为您介绍曾经在台北历史博物馆展出的罗西燕雕展，一块来欣赏这些精致高雅的砚台作品。
据说从南北朝开始，人们就将笔墨纸砚称为文房四宝，他们是中国最独具特色的文书工具。随着文人书画鉴赏风气的发展，对工具的要求越来越趋精致与考究，文房四宝曾经走过辉煌的年代。
出产石头全中国那么大一个地方，一般来讲都是所谓四大名砚，什么端砚啊、色砚啊、桃核砚啊、什么红丝砚啊，所谓的四大名砚，那个有的几乎都已经开采的差不多了。最好的砚台如何来拿呢？又要细致，摸起来又像古时候人讲说就像小孩子的皮泥一样那么细致啊。那么呢，砚那光滑度也不能够太光滑，这样的石头哪里找？很困难。
到了宋朝的时候，据说是砚台的极盛期。北宋初年文人苏义简撰写了《文房四谱》。文具除了实用性外，转变成可以直接供人赏玩的收藏品。
但是呢，这种砚台的瓷在台湾有没有呢？我们肯定，非常的肯定，就是有，而且是好，就是我们的罗西石啊。罗西石的开采也比较晚一点，但是从它的质感，它的那个变化之多啊，绝对不在大陆的那些砚台之下，反而它非常有特质。但是很可惜，知道人真的不是点多啊，都是在这个文人界还比较了解一点啊。不过我刚刚还跟我们做理事长讲说，照我感觉这么好的石头，但是我们呢都把它放在土产的这个概念来经营它，这有点可惜啊。它应该是世界性的，应该是世界性的。
获得了馆长的肯定与支持，罗西石砚雕刻协会的艺术家们得以在历史博物馆做特展。这一场展览一洗人们过去对砚台的传统印象。
倒是台湾的砚台，这么好的砚台，应该好好来发扬。后来我知道，在彰化这边，这种展览。已经有好几届我在展，只是规模比较小一点，或者是多样性比较少一点，比较地方性。我们一定要这个把好台湾的好东西、好的人才，在国家的画廊来展出，专门展精致的、细功夫的、要看它的质感的这样子的艺术品，来表现出。艺术家的那种精巧，他的这个神乎其技的功夫。
早年罗西石砚受到喜欢书法的日本人的赏识，并将它称之为黑玉。就因为有来自很多不同领域的赞赏与肯定，才将罗西石砚推向如此繁盛的局面。
台湾既然会出这种砚台，这么美好的砚台，当然好的石头必须要有这个工，好的工。第一就是它的工，工要好，工要好。第二才是它的年代啊，第三才是它的质啊，质啊就是它的色啊，质啊当然要选一个好的色泽的好的这个质材也很困难，没有错。但更困难就是那个工啊，就是艺术家的创作，把他的灵魂啊，把他的这个美感。就把它表现在这个石头上，它可以说是天人合一的。
只雕刻这个三条鱼，就是三重喜悦，代表好事连连。但是这件罗西石它是枣红色，因为我们罗西石它的色泽有墨黑色、枣红色、带绿色啊。像这一件枣红色，它的食材啊比较少啊，利用它来雕这个三条鱼、三重喜悦。
我们希望这本书我们能够带到国际上面，跟日本啊、跟大陆的所交流啊，说台湾有好东西，他们有国宝，大吉人呢，他们呢都还有新唐人呐 啊，他们都是很配合这个文化的活动，就把这个好的每一样东西能够在世界舞台上面能够呈现啊，这是很多人来共享。
历史博物馆肩负着中华文化的传承和教育功能，大剧院时报和新唐人电视台与馆方抱持着相同的理念，对于正统文化艺术也一向都是不遗余力的推展，我们乐于赶赴一场一场的文化盛宴。
拿毛笔写书法的实用性比过去降低了许多，但是喜爱书法的人还是不少，所以书法摇身一变变成了一种艺术。另外在砚台的设计上也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性。节目当中我们来到了二水砚雕家董作的展览馆，请他来为大家介绍制作砚台的完整过程。
既然叫罗西砚雕，那么这个名字到底是怎么来的呢？罗西是浊水溪的支流之一，位于台湾中部的浊水溪是台湾最长的河川。每年台风季节时，罗西源头的岩石会被冲刷下来，滚动的洪水夹带着罗西石流到了下游。
啊，这个是一般的石头，你一滴的话，它的水分会扩散掉。啊，另外这个是我们罗西石，一滴的话它会保持水珠在上面，啊，就是它的质地哈不一样嘛。我们罗西石它是密度高，质地细腻啊，像这种一般的石头比较粗犷，它的毛细孔比较粗，吸水量比较强。
可以说我们这个浊水溪罗西石，可以说做砚台最好雕刻砚台最好的石材。
从砚雕家简单的试验中，我们很容易地看到罗西石可以保持长时间聚水不散，就因为它有这样的特点，所以才能够异军突起，广受各方的欢迎，同时也刺激砚雕家源源不绝的创作。
啊，它的产地就是在我们浊水溪的支流啊，经过大水冲流以后冲刷过啊，经过支流冲到主流以后，经过滚动它的石材啊会比较好，因为经过大水冲流以后，高低落差这样滚动过，它的石材里面这个杂质啊、断层啊都会断掉啊，断掉以后再经过一段距离的磨损啊、冲刷过，那种石材啊，我们再雕刻它的成功率会更好。啊，像这种比较小一点，都是在我们二水这方面找的啊，这种比较下游的螺丝石啊。
因为占尽地理之便，老天爷借由台风季的大水送来质地良好的食材，造就了二水这个小镇，从此变成砚雕的故乡。砚雕可以说是融合绘画、书法、雕刻、装饰等各种艺术为一体的作品。
还没有看到食材的事先呢，我们一定先想在脑海中，现在我们要雕属于哪一种作品啊，就是来挑选比较适合的食材来做啊。挑选比较适合的食材来做，就是尽量将它的外围啊，将它保留自然，因为它的自然都是经过这个浊水溪哈，浊水溪的水它呢，这个铁板砂它长时间冲刷以后，它的表皮都是很漂亮嘛，比较自然嘛。啊，如果你挑选比较适合的食材来雕刻，可以说保持它的原状啊，雕刻出来会更漂亮这样。
董作说，陈列在展览室的那些造型独特的砚台雕塑品，是经过一整个创作过程的。 一开始他会在脑海中构图，但如果是一般实用性的砚台，就不用去考究设计上的问题。然而，不论要做哪一种造型的砚台，找到合适的石材之后，首先打刀伺候。第一个动作就是要切出一个四平八稳的底部。
可以做实用型的砚台，啊，如果这一个可以来雕刻哈，雕刻到时候我们将它底部切平以后，啊，这个地方可以来雕刻嘛，啊，这个可以来做我们一般的形状的砚台哈，这样已经底部有平了，我们再敲敲打打的话，它不会氧化嘛。
这个有本身它有一点纹路哈，
有它的纹路在。
它切开它就本身它就看起来就蛮细的了，
比较细一点，但是要更细的话一定要再磨，太硬的话我们砚台它是研磨工具嘛，你再磨磨的话就是磨得滑滑的，磨不出磨出花磨不了，
所以它刚好，
那如果比较粗犷的话，我们在研磨当中当然它的花磨很好，但是很好当中你在研磨当中石头它组织的颗粒会脱落，脱落以后水在主张上干的可能上面的一层沙，
而且比较伤皮，
另外一方面硬皮皮毛容易断裂，那种石材都不是我们做的。
这个专用
机
是你设计出来的，就是
可能要自己设计
的。哦，厉害。然
后拿一块口罩会做砚台，这里是磨塔磨磨的地方，那，现在我们要来做这个磨齿，
就是我们把完整弄一个好不好。
一方面由于雕塑家熟能生巧的动作，另一方面也归功于现代电动机器的普及，我们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中看到一个砚台的诞生过程。如果没有这么多轮番上阵的重型工具，那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把一个砚台完成。
我们这个磨砚台一定做好作品，就是半成品啊，这个波浪的形状哈，凹凸不平啊，就是要用这个磨刀石来磨，这种是粗的。那这种磨好了以后，就是再换这种细的来磨。
你刚刚讲说这样子要磨多久？
可能要半个小时啊，半个小时左右。
那现在就是要先让我们的石头把它加热，放到煮热的一个开水里面。这是煮石头，这是我们所说的石头大餐。稍微加热就好了。对。当然，它也是它的一个外衣，还有一个保护层。对，这颜色雕得出来，看得出来。那这是一个完成的一个螺丝实验，好，那把多余的蜡把它擦拭掉。
墨哈是跟我们那个砚台哈。接触的时候磨起来就是有点这样子黏黏稠稠的哈。那一般的实验呢，你墨条拿上去磨的时候，它有那个沙沙的声音哈，那表示那个砚台就不是很好。那现在用螺丝石来磨哈，我们这个螺丝石一磨的话，你看磨之无声哈，听起来没有声音，但磨起来感觉触感很好啊。每一个石头都可以做砚，唯独就是螺丝石啊，它有它的好处，就是说它磨之无声。然后我们在使用毛笔的时候呢，我们的笔端还不会受损哈。
虽然雕刻家们赋予砚雕精彩丰富的风貌，但是不管它有什么样的外形，一个好砚台还是必须要顾及它的实用性。磨起墨来要求质地精美，才能达到流利舒畅的书写效果。
罗溪石属于沉积岩，用手触摸的话会觉得十分光滑，但是如果我们拿放大镜来看，就会发现到在砚台的台面上有许多十分细小的针芒。专家表示，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细到看不出来的针芒，才能够磨出好写又不伤笔的墨汁。
应用各种立体雕刻、透雕、浮雕、薄雕等等技巧，在二水的砚雕家们的独特创意下，罗溪砚雕看起来格外的别致优雅，让人想象不到一个磨墨的砚台竟然有如此丰富多变的面貌。
罗溪石做砚台，罗溪石已经有180几年的历史。因为早期啊，我爸爸他们年代在做砚台，就是说辛苦，家庭上比较辛苦，才来做砚台。因为我们是住在二水乡嘛，但是临近是浊水溪啊，取材是比较方便。因为早期在做砚台都是以生活上哈，为了生活而工作，中断的时候是为了事业来工作，现在都是一种休闲。
我们看过了那些制作砚台的重装备之后，就可以想象从前的人要用简单的工具徒手去切割那些又重又硬的石头有多么的辛苦。时代变迁的痕迹从一个小小的砚台上面也可以看得到。
那时候他是做砚台方面，因为那时候就是接受的人会比较少，因为那时候大家生活上比较困苦，真的有要用才会来买砚台，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大家生活上是比较允许啊，都会来砚台当作装饰品啊，赠送亲友。
从单纯的书写工具蜕变出来，砚台不再只有单一的传统的平时面貌。在众多砚雕家的巧思下，其中有很多繁复而又华丽的作品。
小时候我的故乡就二水嘛，那我家里有田埂啊，有田啊，有那个池塘啊，所以我有时候小时候就在池塘里面玩水嘛。那我家有养牛，所以我在回忆中我就感觉到，哎，与牛在戏水情景出来这样。因为这个小时候都有接触过嘛，那因为已经有个年岁了，就喜欢一些回忆。那刚好我的故乡二水嘛，出产这个罗溪砚呐，那我就跟一些朋友嘛，就下去学这个，就雕这个，拿来玩。那我要将我的作艺的技术发挥在这上面。
就像戏水这件作品一样，很大一部分的砚雕作品描述的是田园的农家的景色，他们吹的是自然风，配合石头质朴的本性，这一类作品也相当讨喜。
这粒石头是咱罗溪砚伊青色个，一青色个就是伊青色个来配合这个农作物啥，真适合。刻这瓷瓦吼，会使讲，干那研究这个瓷瓦研究3年，达成功。哦，成功个时嘛，足欢喜个啊！也会使讲，过来配合这个底啊啥，较自然，配合的较自然啥呢？带好看，带耐看。这做一支笔啊，做一个笔架，这个就是伊的笔架。啊，伊算讲这有拍啦，啊这无拍啦，惊吼，让你无共识，你做的无共识，啊变化就走出来。啊，你若拢共识，伊变化走袂出来。
仿如一个山景的缩影，展现出大自然的原野风光。由于二水集中了很多不同风格的砚雕家，他们创作题材宽广不受限，在力求创意各具巧思之下，激发出令人赞赏的作品。
因为砚台是我们的传统工艺，也是我们的台湾的文化、哦、我想说来推广这个文化，让我们全省的人来了解我们浊水溪螺溪石，甚至推广到我们国际化，让我们螺溪石走上国际舞台，让国际人士知道说台湾有这么好的砚台。
除了唯美的作品之外，砚雕家也把他们的幽默感展现在作品上面，像一双鞋子叫步步高升，还有小到比指甲还小的，看来也有砚雕家打算做一个大到张开手背还够不到边的砚台呢。
因为螺溪砚具有出水不干、发墨良好的特点，从清朝时期就受到文人雅士的爱好，而到了今天，砚雕则是变成馈赠的礼品，或是让人爱不释手的收藏。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艺海漫游》，我们下次再见。